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讲到约瑟，他已经是在埃及做首相的，当初他为法老解的梦，一一的都应验了，因为约瑟早有预备，他知道大饥荒来临的时候，全世界各地的人都要到埃及来换取粮食。在我们上一集，我们读到约瑟的他的十个哥哥也来到埃及要取粮食，约瑟一眼就看出他们来，可是他们因为不知道他是约瑟，因为约瑟这个时候他是穿着埃及人的衣服，有埃及宰相的打扮，他的十个哥哥没有一个人会想到约瑟竟然会在他们面前出现。约瑟一再的控告他们是从远方来的间谍，这些哥哥们只好把家里的事情告诉约瑟，约瑟还是装着不相信他们的话。请大家看创世纪第42章的14节，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现在啊，约瑟第三次的他控告他的哥哥们是来做间谍的。接着我们再看第15节、第16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正验出来的，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弟兄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约瑟很想跟他的弟弟接触，这些哥哥们只是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唯独便雅悯是他的亲生弟弟，因此他很想看看多年不见的弟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就用这种苦肉计。接着我们看第17节，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3天，约瑟把他们关在附近的监狱里面。现在看起来情况好像是越来越糟糕了，他们就很担心，不知道将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再来看第18节，到了第3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如果有任何人可以让他们的哥哥们认出约瑟到底是谁，这句话应该会帮助他们可以认出大概他是约瑟。这句话约瑟说我是敬畏神的话，在当时除了雅各全家认识神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人也认识神，他们知道只有靠着献上祭物可以与神相通。不过这些哥哥们对这件事情他们也许不感兴趣，可能他们对约瑟有更加感到怀疑。但是约瑟在这个地方，约瑟为神做了一个见证，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约瑟从来没有失去他为神做见证的机会。约瑟常常因着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奇妙的带领，他把荣耀归给神。约瑟他说在说这句话，我是敬畏神的，那句话至少可以让他的哥哥们相信在他的手中约瑟会很公平的对待他们。接着我们请看第19节、20节，圣经这样说， 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的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他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这些兄弟们都是年纪不小的了，有些更是50岁以上的人了。现在他们发现，他们现在自己落在这个困境当中，他们被一个敬畏神的人来对付他们，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不晓得他要对他们到底要怎么样。约瑟的借口是要试验他们，测试他们，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正是诚实的人。其实约瑟是很想见到他的弟弟便雅悯，他可以来到埃及。接着我们看第21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这些哥哥们他们说的是希伯来话，约瑟当然听得懂他们所讲的话，可是约瑟还是要透过翻译跟他们说话，因为他要显示他自己是埃及人的身份，与他们无关。这个时候这些哥哥们很诚实的承认他们自己所犯过的罪啊。接着我们看22节，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感觉到现在他们大祸临头的，得到报应的，是因为神对他们以前所犯的罪，就是他们对约瑟的事情上神对他们所做出的报应。接着我们看23、24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他们说起曾经在约瑟身上所犯的罪恶，以致现在他们得到了报应，他们都很后悔。约瑟把他们说的每一句话都听进去的，所以约瑟开始被他们，因为他们哥哥们认罪啊，心里有了感动，很想去拥抱他们每一个人，叫他们一声哥哥，可是他不敢这样做，因为这个样子他就没有办法让他的小弟便雅悯来到埃及。现在约瑟给他们一个真正的考验，要他们留下一个兄弟，最后决定就把西面留下来了。约瑟的情绪这个时候他不能控制，而忍不住的哭了起来，他是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去流眼泪，然后把脸洗干净了，擦干了，再回来装着没事的样子。我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会把西面挑选西面留下来，我猜想是当约瑟离开房间的时候，这些哥哥们决定让西面留下，约瑟也接受了他们的决定。接着我们来看25节，约瑟就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了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约瑟他不想接受他们的银子，于是他不但把用来买谷物的钱还给他们，还给他们一路上所需要的食物。在经文的26到28节这样说，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的。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扔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仍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他们觉得神要给他们的审判 已经来到的。按照常理说，人家把钱退还给你是一件好事啊，是一件美妙的事情才对啊。可是对这些哥哥们来说却不是好事，他们似乎感觉到这个埃及人是不是无情无义的一个宰相，不断的要为难他们，让他们觉得像如芒刺在背上一般的痛苦，他们觉得现在麻烦大的。我也觉得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马上回到埃及去弄个清楚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办呢？我想他们是很害怕回去，他们怕被这个埃及人指控他们偷钱，因此他们不敢贸然回头，还是先直接回到老家再说吧。等到回到埃及，再回到埃及的时候，才把钱带回去。接着我们来看第42章的29到34节，29到34，他们来到迦南地，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弟兄12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丙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那地的主对我们说，若要我们知道你们是诚实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在我这里，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我便知道你们是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就知道你们不是奸细乃是诚实人。这样我们就把你们的弟兄交给你们，你们也可以在这之地做买卖。他们就把西面留在埃及。接着我们来看第35节，后来他们倒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他们当然想这可能是一个陷阱。好，我们来看啊，第36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了我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老雅各真可怜，这个时候虽然他这个时候他不像以前一样很骄傲自大的人，可是他现在仍然不算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可是他的灵命也是正在成长当中。这个时候雅各很悲观地说，这些事都归在我身上的。他的儿子约瑟应当不会像雅各这样说，雅各却说这样的话。约瑟会怎么说呢？约瑟会像保罗在好多年以后所说的话，什么话呢？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句话在新约圣经罗马书8章28节啊，大家要记得这个经文啊。接着腓立比书1章6节也说得很好，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啊。这两句经文啊，我们听众朋友要把它记起来，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回想啊神对我们的应许。接着我们看啊第37节38节，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雅各，老雅各的生命好像是被这个小儿子便雅悯把他牵绊着。你看，约瑟是他的宝贝儿子，因为他是雅各最 爱的妻子拉结所生下的长子。现在约瑟已经不在了，雅各为此已经伤心透了，现在他又面临到失去拉结他的妻子生的这个小儿子，难怪他要说，要是这样事情真发生的话，他宁可死去。真的好可怜，雅各他会活不下去的。雅各的生命绝对是这个时候被便雅悯这个小孩子啊，这个所捆绑住的。便雅悯是雅各的右手，是雅各的支柱，他把它连接在一起啊。这些年来，雅各是就是这样的依赖这个小孩子啊，便雅悯。因此，雅各他说他绝对不会让便雅悯到埃及去。那么，这个可怜的西面，那是不是他就要在监狱里面度日如年呢？接着我们来看43章，创世纪43章，这里说到饥荒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了，雅各的儿子只好被迫带着便雅悯回到埃及去，再次的拜见约瑟。这个时候约瑟还没有透露他自己的真正的身份啊，我们读这一章43章创世纪，描述的非常的生动，非常的戏剧化的一章。便雅悯他的弟弟出现在约瑟的面前，这一幕非常令人感动。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严重的大饥荒把他们再一次领回埃及地那个地方，假如那个时候饥荒已经停止的话，我看西面可能一辈子要留在埃及的监狱里面的，或者至少说等到约瑟要把他释放为止。好，现在我们来看啊，创世纪43章第一节第二节，那地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抵一些粮来。老雅各他明白，如果他的儿子们不再回到埃及去的话，他们全部都要被饿死了。接着我们看3节到5节啊，这样说，犹大对他说，那人准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敌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到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那个人啊，就是约瑟，是他们的兄弟约瑟。这是约瑟提出来的要求，非常他们很明白。犹大也非常肯定的对他父亲说，我们必须带便雅悯一起下埃及，以前你不肯让他去，现在如果他不肯跟我们一起去的话，我们去也没有用，因为那人不会见我们的。第6、第7节啊，这样说，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焉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这位可怜的老雅各实在他很伤心，他说，你们为什么在最初的时候告诉那人另有一个兄弟呢？雅各当然不晓得约瑟早已知道他们家里面有一个最小的弟兄，雅各真希望这些孩子们少说几句话，就不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好，接着我们来看啊，第8节第9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 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这些兄弟们给他父亲一个非常合理的回答，他们说他们根本不会告诉那人，而且那个人他不断的这样盘问我们，他们只好说了。我们也晓得那人就是约瑟，若是得不到他所想要的消息，他绝不会松手的。于是我们看到犹大啊，这个兄弟啊，表示愿意为便雅悯担保。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我都有一个保证人做我们的担保，这位是谁呢？他就是来自犹大这个支派的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了你跟我的中保，做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大牧人。耶稣基督代替了我，承担了我的罪过。我永远不会达到啊神的标准和神的要求，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介入，他成为我的中保，作为我们的保证人，他为我舍去性命。我们在这里看见啊，主耶稣实在是一位啊奇妙的救主。但愿你跟我，我们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承担的工作，就做了我们的中保。接着我们看啊第十节啊，经文的第十节，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的。犹大说，如果你早点让我们让便雅悯跟我们同去的话，我们早就到了埃及，现在也该回来了。啊，接着我们看第十一节，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没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放在器具里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那既然是必须要这样子，那你们就去做吧。那将这个土中啊最好的这些土产啊、哦、啊都取一些收在器具里面带去送给那个人做礼物。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里啊，他们所缺乏的就是每日的食物主食，可是他们还有一些蜂蜜果仁这些香料这些东西，因此雅各说要送给那个人一些礼物。雅各的意思是说，我们借着这样啊讨他的欢心。好，我们接着看啊第十二节到十四节啊，经文这样说，又要手里加倍带银子，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连续，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老雅各他终于啊松手了，同意了让这个最小的儿子便雅悯跟他的哥哥一同下埃及去的。然后我们再看啊第十五节，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又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到，当这位埃及宰相约瑟亲眼见到他的弟弟便雅悯的时候，他的情绪会是怎么样子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可以啊想象得出来？所以，但愿雅各还有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借着神的恩典，在我们人生当中遇到困境的时候，所以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相信啊，神一定有一个解决的答案，巴不得啊，我们你我我们都在神面前自我反省，也是要向神悔改。我们来到神面前，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遭遇一定会有转机，因为神一定眷顾他自己的儿女。巴不得你啊，今天也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他是我们任何问题的唯一的答案，可以解决雅各他全家的问题，当然也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啊停到这里，盼望你继续查考啊创世纪43章，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麦是麦田的麦，基是基督的基。再见，愿神祝福你。